重塑全球金融秩序。美财长贝森特朝中共开火，川普冇讲降关税，美中关税休战闹乌龙，川普神反转，为何不炒鲍尔？美国19个家族财富一年暴增10000亿，边个喺度俾佢哋财富施魔法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财经热点，我系黎文。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4号星期四。在开始今日的详细节目之前，请大家先点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的节目。今日早上10点，财经界从各大央行行长到财政部长，再到分析师和记者，眼镜是齐齐齐盯住一个人，不是川普，是川普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川普关税等政客同商界表明立场，而家轮到金融界啦。佢哋今日系向全球金融界高叫，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嘅秩序，系时候站队啦。佢早上10点钟喺华盛顿嘅一个峰会上做咗长达20分钟嘅演讲，一听到20分钟，好多观众想换频道啦，系咪呢？等等先，大家想象为乜嘢咁关注呢个演讲呢？而家系乜嘢情况？资本逼供大气嘅同时，股市波动，美元波动，美债亦大幅波动，资本掀起咗动荡已经开始，令到市场尖叫嘅时刻，财长出嚟讲话。仲有同之前财长不同嘅系，贝森特唔系学术官僚啊。佢系实实在在嘅市场参与者，或者讲系实践家。咁我哋就干手净脚咁睇咧。一开场，佢就带住我哋穿越到1944年。佢话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西方领袖召集咗一场最杰出嘅经济学家，佢哋嘅任务系建立一个新嘅全球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佢哋为美国治下嘅和平奠定了基础，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对双胞胎应运而生，他们的使命是为了不稳定的世界带来稳定。不过今天我们放眼国际体系，处处可见不平衡，好消息是这一切不是解决不了。怎样解决呢？等 IMF 和世界银行回归其创始使命，这两个机构具有持久的价值，但使命偏离已令他们偏离了轨道。他说美国优先绝不是意味着美国孤立，美国优先目的是通过承担更强的领导角色，扩大美国在 IMF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美国优先目的是恢复国际经济体系公平性。前边提到的不平衡在贸易领域尤为明显，因为这样美国正在采取行动重新平衡全球贸易。美国现在面临巨大且持续的贸易逆差，这个不公平贸易体系的结果，其他国家的刻意政策选择挖空了美国制造业，削弱了我们关键供应链，将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置于风险之中。使命和前景讲完了，就是跟大家讲我们要来一场大扫除。首先要扫除什么呢？中共贝森特这场演讲最辣的部分是他多次点名中共。他先讲中国尤其需要再平衡，近期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进一步偏离消费，转向制造业，以制造业出口驱动增长经济模式，如果现状持续，将同其贸易伙伴产生更严重的不平衡。中国目前经济模式依赖出口来解决其经济困境，这个是不可持续的，不单止损害中国自我本身，亦损害全球。中国需要改变，中国知道自己需要改变，大家都知道他需要改变，而我们愿意帮助他改变，因为我们亦需要再平衡。中国可以从转变经济模式开始，减少出口过剩产能， 转而支持本国消费者和内需，这种转变将有助于全球急需的再平衡。接着又批评两个组织是怎样偏离使命，对中共包庇偏袒的。他说 IMF 在这里掩耳盗铃，不能够容忍 IMF 对最需要批评的国家，特别是顺差国家，保持沉默。根据其核心使命， IMF 需要点名批评好像中国这样几十年来推行全球扭曲政策和不透明货币做法的国家。我还期望 IMF 揭露某些债权国不可持续的放贷行为。某些国家听起来特别像中共一带一路啊。还有世界银行说不应该再指望为空洞的充斥流行语的行销活动，说半心半意地改的承诺获得空头支票。这个听起上来好像说中共计划很烂尾的改革开放啊。他接着说，今后世界银行必须为早已符合毕业标准的国家设定明确的毕业时间表，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是荒谬的，他需要毕业。若我财长讲了这句话那时候，心里边喃喃自语，中国经济都排到世界第二了，还好意思来捞啲扶贫资金。可能有观众想了，美国财长做乜嘢咁咁直接批评呢两大组织呢？因为美国就是 IMF 的最大股东， IMF 的资金主要来自成员国的配额，配额基于各国经济规模确定。截至2023年，美国的总配额是1170亿美元，美国亦是世界银行最大股东。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中拥有约 16% 的投票权。世界银行资金来自成员国的资本认购、债券发行以及捐款。这场演讲我是闻到了浓浓的战略味道。第一个是贝森特今日讲话和川普关税战遥相呼应，这个是典型的双线作战。贸易、金融都要回归公平和传统，这个要回归讲冇得的时代。第二个是川普礼拜日那条贴文，谈判和成功黄金法则，哪个拥有黄金哪个就能制定规则。贝森特知道金融规则是全球经济的操作系统，哪个掌握规则哪个就可以控制游戏。今日实际上是被全球金融界划了一条线，一是跟着美国走重塑公平规则，一是继续和中共眉来眼去，你们自己选呢。大家觉得全球金融界会怎样站队呢？欢迎你留言和我谈一下呢。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素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听 Annie 的反馈。
你们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呢，即以前呢大便的时候呢要花很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呢就是缩短的时间啊，即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是非常之好的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低的连结了解详情啦。 嗰个喺之前问答环节，大家仲系关注目前美中关税战嘅情况，因为今日早上出咗个大瓜，《华尔街日报》嘅独家报道讲，白宫考虑削减对华关税以缓和贸易战争。即使川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喺某些情况下，征税可能会减少一半以上。贝森特是拒绝评论《华尔街日报》关于降低中国关税的报道。他说，川普总统未单方面提出降低中国关税，但是财长亦表示希望以互相的方式降低关税。财长还提到，和中国贸易协议可能需要两到三年时间。之后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亦讲，不会单方面降低对中国关税。总统已明确表示，中国需要和美国进行交易。川普自己今日在白宫外边亦讲，我们将和中国达成公平交易，没讲会下调给中国的关税。不过搞笑的剧情是，在贝森特和白宫已经澄清，川普亦没承认的时候，中共就识做咁落台，话对同美国恢复贸易谈判持开放态度。我听到呢个两到三年，感觉川普后边仲有招数未用。喺开始直播之前，我睇到嘅消息系5点钟川普会发表讲话，唔知道系唔系同最近关税发展有关呢？大家可以关注我哋频道之后嘅节目，跟踪一下川普讲话嘅内容。继续嚟追金融市场剧情，川普同鲍尔嘅隔空开火剧情，昨晚突然告以段落。昨日礼拜二下午，川普喺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讲，佢无意解雇鲍尔。佢话而家系降低利率嘅完美时机，如果佢唔敢做，系世界末日咩？唔系，唔系，系我哋入戏太深，仲系之前睇到炮火完全系烟雾弹呢？《华尔街日报》今日独家报道讲，白宫律师曾研究罢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法律选项，但高级顾问告诉川普，这样做会震荡资本市场。报道讲，一些白宫的高级官员认真对待川普最近公开表示要终止鲍尔职务的言论。据知情人士透露，随着川普对联储会主席批评，在上个礼拜加剧，白宫律师私下审查了试图罢免鲍尔的法律选项，包括是不是可以因正常理由这样做。创立联储会的法律规定，联储会理事唯有在任期结束前因正当理由被罢免，法院通常将这一解释为属职或者不当行为。这些讨论在这个礼拜初停止，当时川普告诉他的高级助理，他不会试图罢免鲍尔。据知情人士透露，他的决定是在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商务部长特尼克的干预后做出的。他们警告川普，此举可能引发深远的资本市场混乱和复杂的法律斗争。其中一位人士讲，路特尼克还告诉川普，试图解雇联储会主席的努力可能会导致利率的实际变化，因为联储会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可能会以类似鲍尔的方式处理货币政策。从炮火升级到很快平息，这场大戏大家有什么观后感呢？我感觉这一场戏不是白看，真是一堂古典成本效益分析的经典案例，顺便还学到一些高级的决策思维。要知道报道提到的几位主角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上算账最精明的一群人。先看下炒鲍尔鱿鱼的收益。第一，可能达到广泛减息的呼声，特别是商界和认为联储会高利率阻碍经济增长的选民。第二，新任主席可能会同川普在经济议程和货币政策上更一致。那成本是什么呢？短短的新闻中已经告诉我们四大成本， 分别是深远的市场混乱、法律挑战以及政治风险，就是很可能会引发支持美联储和鲍尔的国会议员的反对，甚至是选民反对，以及措施效果的徒劳无功。就是即使罢免了鲍尔，联储会其他成员的货币政策立场可能和鲍尔相似，咁亦无法保证川普想要的减息。这个意味着罢免行动可能徒劳无功。成本效益分析关键在于要睇到收益减去成本之后的净收益点样。罢免鲍尔的成本远高于效益，市场崩溃、法律争议和政治反弹可能重创川普的经济议程，而减息的存在效益不明朗且难以实现。简单来讲，就是股市插水，法庭上见都不好讲了，仲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一定能够减息。川普应该是想通了，这个买卖不划算，不玩了，所以他说现在是降低利率的完美时机，如果他不这样做是世界末日吗？不是，不是。对于川普来讲，这场仗不打了，以退为进，可以保留政治资本，还可以继续公开批评鲍尔啊。即使保持现状，无论怎样 ,2026 年鲍尔的任期亦会到期。而且不要以为川普停火了，民间对联储会的埋怨就会消停。我们来看一条《华尔街日报》今日的重磅新闻，倾一倾美国超级富豪财富火箭和联储会的魔法棒。《华尔街日报》今日的报道讲，2024年对美国顶级富豪来讲是坐火箭的一年。美国19个最富有家庭创造了10,000亿美元的财富。这个意味着什么呢？10,000亿美元。19个家庭的财富增加规模超过了瑞士整个国家经济的总规模。这个意味着美国最富有阶层掌控了美国国家财富的历史新高比例。换句话说，美国最有钱的那一群人不单止更有钱了，他们的财富还坐上了火箭。谁会想到追踪这些顶级家族的财富呢？原来是美国加州大学帕克利分校及巴黎经济学院经济学家祖克曼，他们分析涵盖了1913年美国到今时代的一部分到2024年的财富分布。为什么2024年这么特别呢？因为祖克曼发现从1982年在美国家庭财富顶端的 0.00001% 的家庭是11个。他们当时的财富占美国总家庭财富的 0.1%。到了2023年，这一群的财富占比增长到 1.2%， 这个经历了40年，但是仅一年之后，到了2024年底，这19个现代顶尖的 0.00001% 家庭的财富占比就跃升到了 1.8%。 按照过去速度，从 0.1% 到 1.2% 用了40年，平均来看增长 0.6% 要20年，但是2024年一年完成了过去20年的事，这个不是一般的加速啊，亦都不是 F1 赛事的速度，这个是火箭上天的速度啊。是什么魔法令这些富豪在2024年一夜暴富的呢？财富管理人士表示，2024年股市飙升极大地推动了顶层财富创造，继前一年已经有可观增长之后，这两年共同成为标普500指数1/4世纪以来的最佳连续两年的表现。不过报道说，自川普总统发动全球贸易战以来，市场已下跌，超级富豪的大部分财富和股市挂钩，净资产可能每日波动几十亿美元。看了这个新闻，我有三点和大家分享。一是川普这个真是劫富济贫啊，虽然关税战这一点小波动， 对佢哋嚟讲都唔算乜嘢。第二，边个系嗰个魔法师令呢一切成为可能嘅呢？呢啲财富最感谢嘅系拥有货币宽松权利嘅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系财富激增嘅关键。呢、这个同2023年到2024年股市强劲表现相符。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推高资产价格，包括股票同埋房地产等，而最富有嘅家庭因持有大量金融资产而受益最多。第三点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嘅理财课，我要认真听，要计清楚成本效益，短期赚钱唔等于长期赢。咁样，观众朋友，这个对你有乜嘢启发呢？欢迎大家留言同我倾一下。昨日的节目收到了很多观众留言和互动，感谢大家。从留言中我发现高手就在我们的观众里面，我这三脚猫功夫马上就被看穿了。譬如 Fatemakers 观众说，主播川普所说所谓黄金者得天下不是真的黄金，是比喻手法，只拥有购买力十足的美国市场将由美国制定规则。还有 GK0128 观众指出，财政部长所讲的不可持续是中共单方面的不可持续，美中贸易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多谢各位朋友你们的留言和互动，会等油管将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新观众。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